第四讲的主题是作为牧者的男人。成人职业学，我是非常看重的，甚至和主日的分量旗鼓相当。所以说，各位对待成人职业学的态度和正道是一样的，虽然有点差距，但是它的这种的分量。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如果主日没有参加礼拜或者没有听成人主日学，要跟上进度，要补上没有听的音频。没有一个人吃一顿饭就能改善体质的，想要改善我们的体质需要长久的饮食调理才能改变我们的体质。属灵生活也是，没有人听一篇道就会成为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属灵的人，不可能的，他需要长久的持续的被更新。所有的问题是源于没有话语。那第四讲的主题就是作为牧者的男人，就这个男人他像牧者，你应该能想到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有的男人应该像耶和华作为牧者对待他子民的那种模式，来在家庭当中来牧养自己的家庭。我们在前面了解了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上帝把人放在花园中与人立下一个约的关系，我们称之为行为之约或者生命之约或者创造之约，侧重点不一样都可以。他在这个园子当中不是无所事事工作，还要结果子。那么为了这个目的，如何才能结果子呢？就需要有耕种和守护的工作来保持这个使命。男人在伊甸园，他需要每一天来守护，还要去耕种，让这个园子更美好，让这个世界都像伊甸园一样充满神的同在。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彰显神的荣耀。这是前面我们所讲过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创造人，又把权柄赐予人，人要顺从这个呼召，在这个世界当中来掌权，来治理这个世界，来行使这个权利。从某些层面，我们可以看到，拥有这个呼召的不只是男人，也包含了女人。就是男人和女人都应该回应神的呼召，修理、看守、耕耘，这片土地。但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你可以看到，上帝在花园里把这个行使的主权特别特别赋予给那个男人。亚当被放在这个花园中，他成为上帝受托的一个管理者。你也看到亚当在伊甸园中，他有什么权利？他给所有的受造物命名的权利，而命名这个行动是他权力职能行使的体现。上帝就把野兽、飞鸟都带到这个人的面前，然后给他们起名字，然后他怎么叫这个生物的名字，或者动物的名字，他又叫什么名字？因此，名字和这个动物的生存的特征、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因此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地方。那么他又在伊甸园去寻找寻找，却找不到与他相配的一个帮手，因为他需要一个帮手，这个帮手就是指和他一样的，和他的体型，和他一样拥有神的形象，拥有灵魂，拥有智力权的这样的人帮助他。那么到下一讲我们会看到婚姻的问题。那么亚当拥有这个权利之后，他的工作就是治理。他的治理这个词我们会有些不适， 因为没有人喜欢被治理。你可能想到治理的人应该是非常威严的，或者非常严肃的，很凶的。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人对治理者的形象想象是不一样的。好像你看那些有那些恐怖片的鬼片电影，中国的鬼和美国的鬼就不一样，和越南泰国的鬼还不一样。所以在每一个文化当中，人对治理的形象的这个看见和理解是不一样的。那么谈到治理，我们可能会马上就会变得很严肃思考这个问题。一旦他治理我，我会如何如何，他如果残暴怎么样，他如果没有公义怎么样，如果他没有慈爱又会怎么样。但是上帝呼召男人让他行使治理的权柄，这个主权在哪些方面来体验他的治理能力？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还有他的教会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来体现这种治理权。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男人如果拥有治理权，他这个治理权的模式应当从何而来，他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每个人都拥有治理权，那每个人治理的规范是何在的？你也看到有的统治者是以暴政的那种形象出现，有的治理者他是以仁慈的形象出现，有的治理者非常的苛刻。总之他们都有一套他们认为的法则和规范。那身为男人被神所呼召，又给予权柄，在以色列人行这个带来治理，他的这个规范和模式应当从何而来？证明男人他有领导力，他要解决，他要面对所有的问题，他要带领与他相关之下所有的人和受造物来敬拜上帝。这个领导力应当遵从哪一种模式？可是我们不得不说，领导力在今天是一场危机。人为什么不喜欢被领导？为什么对领导有看法？是因为人的领导力遇到危机，或者原有的领导力在厮杀，原来的仁慈和公义已经消失，变成残暴、侠制或者压制。这种领导力是不适用于这个社会，也不适用于一个国家，更不适用于我们的家庭。为什么领导力会受到危机？你身为男人，你深有体会。你在你家里，你的领导力怎么样呢？是好还是坏？很多妻子都说，我是很顺服的。你有没有考验过你丈夫？他总感觉说，哎呀，智力总是有考验的。为什么领导力有了危机感？是因为人人拒绝被领导，人不喜欢被别人所领导，因为人强调独立自主，就是我为我的人生负责，我的人生做主，我不需要牧者，我也不需要牧人，我更不需要一个治理者。另外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了太多滥用职权谋私利的领导者，也导致人今天对于领导力的看法是不屑一顾的，是藐视的。你看到很多的领导者，他们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夺取别人应有的生存权利，或者践踏别人的生命，或者有一些在家庭的领导力，他们藐视女性，他们对孩子重男轻女，他们有极大的偏爱。这些领导力正在慢慢的失丧，特别女性群体对男性群体的领导力是产生质疑的，是这个样子吧？啊，如果你的男人没有你挣钱多，如果你带孩子时间长，你的配偶带时间短， 你会质疑他的领导力何在。如果你很痛苦，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你也会认为我的男人领导力是受到质疑的，应该在家里重新竞选谁具有领导力。因此你会看到男性的领导力可以说从古到今都受到质疑，因为罪的干扰之后，人拒绝被领导，而且领导的人他滥用自己的权力去压制那个被领导的人。但是在圣经中从来不让我们在黑暗中去摸索，他提供了身为男人，身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具有的领导力到底是怎样的。因为上帝是极其神圣智慧的领导者，他也给人立下榜样，他也希望所有被赋予权柄的人拥有卓越的领导力，给那些被领导的人带来祝福。谁是领导之首？信实的上帝肯定是。他也呼召所有在基督里的男人拥有领导力，有治理的责任，让被治理的地方充满祝福。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被治理，那个地方一定是痛苦的。无论是一个国家，无论是一个社群，无论是教会，还是我们的家庭，如果没有领导力，会变得非常的糟糕、混乱、无序，人人活在痛苦里面。如果上帝是领导之首，我们应当怎样去回应？大卫在撒母耳记下这样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存敬畏神之心，执掌权柄的，犹如晨光破晓时无云的朝阳，又如雨后的心晴阳光催生嫩草。大卫他在他的颂赞中，他期待一位完美的治理者、领导者出现，但他出现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大变样，一个新的社群、一个新的社会被重新建立，那就是神的国。因此，我们今天身为男人，要讲究我们是神赋予的形象，我们优先被赋予权柄，我们应当拥有治理权、领导力，让被治理的地方拥有祝福。那么从哪里来获得这个模式和原理？肯定是圣经，因为圣经给了我们一套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上帝领导模式的形象。你可以从上帝身上看到，他是一个牧者，他会看顾、保护、引导羊群，他是那个好的牧人。我相信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有著名的一个经文或者是隐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耶稣是牧人之首，他是牧人的榜样。甚至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可以看到上帝亲自做我们的牧者，牧养他的百姓。后来耶稣基督诠释了牧人以牺牲的姿态，以仆人的样式，完成那个榜样的典范。当上帝做牧人的时候，给他百姓带来的是保护、安全，是平安、指望，就意味一个真正的牧者当他履行职责的时候，会给他带领的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意味着牧者并没有尽心。牧者总是走在羊的前面，分担他们的难处，找出危险的境地，插上小的旗子，避免 他被领导的人出现各样的危机，而真正的牧人会关切他的羊群，就是羊群是他的牵挂，是他的重担，也是他的喜乐。所以你想一想，上帝做我们的牧者，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他称我们为他眼中的同人，他时刻关注他的百姓，无论他的百姓在困难中，在危机中，在落魄中，或者被凶禽猛兽攻击时，他依然牵挂他的羊群。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因为大卫深刻地体会到，耶和华这位牧者是宇宙间仅有的一位。他为他的羊群不辞辛劳的付出，他让羊群变得更健壮。当他的羊群迁徙的时候，遇到威胁，他会从中保护和干预。当他的羊群回到圈里，他会修补羊圈，免得被野兽叼走。而这位牧人忠实履行他的职责，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这位牧者永远是伴随他的百姓。我想大卫极具具有发言权，他首先是牧人，他也经历了许多常人未曾经历的险境，他也在险境当中看见耶和华是他的牧者，胜过世上所有的牧人。而且这个上帝身为牧者，很关心他的羊群的成长或者是否健壮。因此基督徒的男性男人应该持续抓住这种圣经中牧养领导的模式。我们作为领导者，不是要追求效率，而是追求我们所治理的对象蒙福，留下蒙福的标记。耶稣如何让他的羊群蒙福？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样才能够实现的。身为男人，如何让妻子和孩子蒙福？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家人活在幸福里面。所以家庭缺乏幸福感，是因为我们身为男人的领导力是不够的，这个领导力需要重新被塑造，这个领导力需要回到圣经当中来看到一个好牧人他应当怎样来保护他的羊，使他的羊不在危险中，哪怕遇到危险他也进行搭救，他总是陪伴他的羊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甚至在危险的时候可以为他的羊群来舍命。这是一个牧人的形象，这样的牧人出现的时候，羊群才能够蒙福，他们到哪里都有安全感。所以基督徒的男人是要成为这样的男人，不是成为山东的男人。80后90后是比较幸福的，60后70后的女人吃饭是不能上桌的，不知道回家有没有体会到这种劣质文化的余毒呀，可能体验不到了哈。在过去的时候，女人真的不能够上桌的，就有这种对女性藐视轻看的文化，女人只能吃残羹和剩饭。可是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男人有一个样板，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模式，耶稣是最好的诠释。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要让羊的生命变得更丰盛，而不是让羊变得更痛苦。约翰也告诉我们说，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如果每一个男人效法耶稣基督，像牧人一样来牧养他的家庭，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这个我的喜乐不仅是约翰他自己的内心，我想更是上帝期待教会里的男人应该像好牧人一样来顾念他的家庭，让他的妻子和孩子生命变得更丰盛，不是恶面黄肌瘦，不是一肚子的苦水，不是满是焦虑，不是的。因此我们看到身为男人，他的领导力的方法模式必须要找寻于圣经，而不是在圣经之外去探寻。不需要探寻，不需要摸索，就在那里，就放在那里。创世记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男人应该耕种和看守是男人的天职。我们上次讲过，耕种和看守是男人天生就具有的这种委任工作的能力。上帝也希望男人能够借着耕种和看守结出果子来，而这样的一个男人，这样的一个牧者，可以让家庭的幸福满意。诗篇不是说福杯满意吗？如果有这样的牧者，这个家庭的幸福度是极高的，不仅他的家人感到幸福，连他的朋友们也感受他的家庭是幸福的。春节回家前后，有没有听到过很多好消息？谁和谁结婚了，谁又添孩子了，对不对？有没有听到坏消息？谁和谁又离婚了？多得不得了吧，应该。无论是你信主的朋友，不信主的朋友，都能够听到谁和谁又离婚了。他怎么又离婚了？而且离婚的群体不仅是30岁左右的，40岁的离婚的也大有人在。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都在离婚的边缘去探寻怎么来获得一种幸福感。上帝呼召男人进行耕种和看守，就是要保护神给他的园子和产业，要看顾羊群，也要防备那些捕食者。看顾羊群是让羊群更加健壮，防备那些捕食者免得自己的产业被别人毁掉。我们以前在家庭教会常说防备小狐狸啊，今天你说小狐狸是狐狸精吗？可能包括吧。小狐狸是很多了，你不一定是狐狸精，对不对？所以你看堕落之后连动物都很遭殃，知道吗？狐狸都在问为什么我被称为狐狸精哈。总之男人除了时刻看护自己的园子，还要防备那些捕食者把自己的家人妻子给夺走。因此牧养家庭的责任不在姊妹，而在乎弟兄，不在乎妈妈，而在乎父亲，而在乎父亲。而一个优质的领导力就彰显了上帝赋予人形象的一方面。人也只有在这种领导力之下，这个羊群才能够茁壮的繁衍。你说是不是就叫我生孩子？我没有说哈。只有幸福了，有保障了，成长快，繁衍多，就能够在生养中。那么大卫在23篇就表述一个核心的要素，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然我不想过度去解释这句话，但我想说有一天你会告诉别人说我的丈夫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就意味着你家里的男人，你的丈夫，他在神的话语中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完备，他的存在使你变得无比的幸福。而23篇给我们看见一个完美的画面，就是上帝如何牧养 他的羊群，他也呼召我们在这个23篇的画面当中看见一个牧者应该具有的领导力，就包含了引导、守护和供养。我也不得不说，在很多结婚的家庭当中，很多的男人他从来没有思考过他身为男人应当成为怎样的男人，或者他还保留过去的那种的习性，或者他羡慕某一种的男人的样子，他去学习和效法，在他身上你无法去看见那个敬谦的特质，他所流露的是一种的世俗的，或者是一种强权的，是一种奴役的，或者剥夺了家庭每个成员的幸福感这样的男人。你比如在创世纪有雅各，雅各是一个好男人吗？他有领导力吗？他并没有，他是多妻制，他的妻子上演的宫斗剧，他们家里面并没有友爱，他们家里面是一种残暴和冷漠，他任凭两个妻子斗争，任凭孩子们之间产生那种的偏见和恨意，他并不去管理自己的家。所以雅各是一个失败的父亲，当然不应了他的救恩，他救恩 是在神的里面，但是神也训练雅各不是吗？当然雅各不是一个好的具有领导力的男人，是个很失败的男人。其实连大卫也是个很失败的男人，大卫同样是多妻制，大卫家里面是没有圣洁的，你看他的儿子们强奸、凶杀、淫乱都发生在大卫家里，所以大卫不是个好男人，他没有牧养的能力，他没有彰显一个男人应该有的男人的魅力。但是我们认为大卫是一个很英俊的，很威严的王。你再看圣经，百麻不是，知道吗？上帝拣选他，训练他，他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实际上，大卫真的是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很敬虔的人，但是他的家庭很失败，因为在这个家里面，他不是一个具有领导力的男人，他没有使他家里的成员、他的妻子、孩子们感受到稳妥，感受到幸福，感受到喜乐，这是非常糟糕的，糟糕中的糟糕。你说 我将来要 找一个男朋友结婚，找什么的男朋友？要像上帝，但是我们要看到神的确呼召他的百姓要像他一样具有领导力，具有牧养的心，是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舍命为了羊群的益处，让他们生命得到丰盛。你知道耶稣如何 让他的百姓的生命更丰盛吗？除了为他的百姓受死之外，他还要把他自己成为粮食来喂养他们，让他的羊群变得更丰盛。耶稣不是从窗户进来的，那是盗贼，那是要榨干羊群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因此我们所要学习和效法的就是像上帝和耶稣基督一样。首先我们来看这种耕耘，一个男人他应当如何来顾念他的家庭，他要耕耘他的家，就是牧养即引导他的家庭。大卫就说，耶和华受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领我到有青草有溪水的地方，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上帝对大卫的牧养。对于羊群最需要什么？需要草，需要水，需要走在义路上。记住，这个义路不是我们要走的路，是上帝为我们所命定的道路，就是要像他的儿子一样，像他一样完全。这个叫走义路，而不是要走自己的路。而耶和华是为牧者，他不是偶然遇到了草地，他不是偶然遇到水源。一个牧者如果好好的牧养羊群，他会勘察地形，了解气候，他会知道什么时节在哪里来引导他的羊，他知道在什么的时节能扬翅膀，他知道什么时候能躲避风暴，躲避雨淋，他会找到最安全的 草场，让羊不至于缺乏。这是一个牧人。因此我们要知道，如果这个牧人不去勘察地形，不付出辛劳，不找到最安全的最饱足的资源，他的羊群不可能健壮，也不可能丰盛。而这个牧人他有独特的领导力，还有极其专业的能力，能够让他的羊群得到饱足。因为如果他不专业，没有忍耐和毅力，没有对羊群的爱，他没有办法引导他的羊群到青草地可安歇水边，变成肥美健壮的羊。对于今天的男人来讲，你如何牧养你的妻子和孩子？最核心的能力莫过于通晓圣经中的真理。是不是就解释什么叫可安歇水边，什么叫青草地？从那就指福音之地。一个男人他通晓圣经真理，他可以把他的妻子孩子带到真理的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他探寻真理，研究真理，他在想着如何把那个粮食掰开来喂养自己的家庭。他告诉自己的妻子婚姻怎么建立，他告诉自己的妻子如何养育孩子，他告诉自己的妻子如何能够理财，他告诉他的妻子和孩子如何在教会来过信仰生活，他教导自己的家人如何在这个社会上去面对其他的人，引导家庭走在义路上。如果这个丈夫和父亲不是这样的一个父亲，他不可能拥有领导力最核心的特质，就是牧养和引导自己的家人走义路的。所以 你想想，你身为男人，你正在通晓圣经真理吗？你有没有下功夫研究圣经？有没有下功夫好好的听到将所吸收的带领家人去回顾？其实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真的是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我们不仅没有提供青草地，而且允许那些小狐狸进到我们的园子当中来疯狂的破坏。所以我们的妻子孩子面黄肌瘦，礼拜的时候乱走动，我们对信仰不感兴趣，这全部是我们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失职所带来的混乱。箴言书告诉我们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没有意向，我们认为我要做一个梦，所以没有梦 我民就放肆了吗？错了，意向在传达神的旨意，就是没有神的旨意民就放肆，没有神的律法不是 有福而是有祸的。所以我身为男人，如果不能耕耘自己的家，不能耕耘妻子孩子的心灵，身为父亲我们很是失败的。 非常的失败。你知道吗？当你的家足够世俗的时候，足够世俗的时候，一家人也没有信仰生活为荣。因为这个牧人和羊在一个水平，这个羊的水平和牧人的水平旗鼓相当，所以大家享受没有信仰生活的家庭氛围，认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家庭。就是当警察和盗贼一块作恶的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区分了，不是吗？当学生的水平超过老师的时候，老师就不用教了，对不对？如果老师读一本书教课，学生读十本书，学生说，老师你可以下来了，我可以来教你了。如果羊群只足够世俗，丈夫足够世俗，妻子说你不用教，我可以用我的世俗来教你怎么生活。因此我们看见，唯有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如果身为一个男人，他懒惰沉溺，不肯学习追求真理，他会让他的家庭成员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如果男人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像牧师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地位，他就要掌握一个技能，就是研究上帝话的真理。只有研究圣经真理，才能够让自己的家庭不至于缺乏的。你知道吗，各位？当你的妻子总是找别人的男人，找别人的弟兄去聊信仰的时候，就不和找你聊，你丈夫是失败的。不但你失败，你的妻子也很失败，因为她没有看到她最荣耀的体验，成为帮助者，让自己的丈夫成为优秀的敬虔的男人。所以你问你妻子平时和谁聊，如果聊最多的是别的弟兄、别的男人，除了婚姻有问题，其实是信仰的本身的敬虔出了问题。你身为男人是值得悔改的地方。今天教会，特别是那种姊妹很多的教会，他们根本不理会自己丈夫，他们找那个弟兄聊。我不是说这个有问题，我跟你说这很大的问题，知道吗？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既没有尊荣丈夫，也没有帮助丈夫，这是糟糕的糟糕。所以各位做男人的，你想想，你牧养过你的妻子吗？你有没有提供青草地和可安息的水边？有没有用心研究神的话语，超过你的妻子，希望你的孩子得到饱足，他们可以吃到干粮，吃到干粮。其实每一次家访的时候很有意思，弟兄们都说最近好的再励志。你再去问他我还要再励志，其实就没有干过，没有操练过，没有在敬虔上努力付出过，每次都是老样子是糟糕的，很糟糕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守候。身为牧者需要守护，就是保护牧羊。大卫就注意到，我虽行过神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就当危险靠近的时候，大卫并没有感到害怕，为什么？他也不怕自己会遭遇各种的不测，因为他说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所以大卫遇到危险也充满信心。一个好的牧人不会让威胁和逆境来击垮他的羊群，以至于无法领受祝福。你想想，当一群羊他要穿过山谷，或者穿过危险的境地，那里有恶狼在潜伏或者在窥视，羊如何才能获得安定，如何镇定而不惊乱？除非他的牧人在，他的牧人如果在，那就不一样的场景。他的羊群一定是在非常具有危险潜伏的地界，他也跟随他的牧人经过，因为羊群有安全感，是牧人所带来的。 所以身为男人，身为男人的牧者，应该保护他的羊群。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什么叫杖？什么叫竿？这个叫竿，这个叫杖。长竿、短杖都安慰我。这个长杆的顶端，它是一个弯曲的形状。如果羊走的偏离的羊群，它要伸出这个杆来套在脖子上，把羊带到这个羊群当中来，免得它走迷或者受伤的。它要维持羊群的秩序，就意味着男人应该维持家庭的秩序，让家庭秩序有然。所以家庭没有秩序，并不是妈妈的失败，也不是母亲的失败，也不是妻子的无能，是丈夫的软弱，他没有用那个肝来安慰他的家庭。你说不要再给我们压力了，挣钱工作已经很累了，所以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拿出有权柄的手来维持家庭的秩序，让家庭井然有序，让家里也规规矩矩，让家里不被混乱充满，反而被秩序所充满。而这个杖是比较短的，用来驱逐野兽的。如果有狼或其他野兽来攻击羊群的时候，他要用这个短的杖把野兽驱散。男人身为牧者领袖，应该运用上帝给的权柄来守护捍卫自己的产业。你的妻子是你的产业，你的孩子也是你的产业。产业丢失的话是需要交账的，因此圣经上说你的账你的肝都安慰我，这是运用权柄，运用话语来守护自己的羊群。所以身为男人的弟兄，当你的家遭遇问题的时候，你是用有权柄的话语来更新你的家庭，还是用你的所谓的人生哲学、世俗的建议来建立家庭呢？我想你不得不反思，不得不好好的来省察所做的。第三，这个特质，培育看顾，就是牧养及照料。在23篇，大卫他就接着说，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这是一个比喻，描述神的看顾。当遇到很多的敌人，神就为大卫摆设宴席。大家知道这个宴席啊，不一定是大卫遇到敌人的时候他就有好吃好喝的，是说神对大卫的供应和接纳从来没有停止。你看大卫他有怀疑软弱的时候，甚至还有犯罪的时候，但是上帝对大卫的供养和接纳从来没有停止。上帝以无条件的爱接纳大卫，享受他恩典的宴席。身为男人就是要让自己的家人感受到恩典被接纳，这个是一个很难操练的。我们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天生就是，我也并不会以恩典来接纳自己的配偶或者接纳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整个家庭都是律法主义的范畴。当然同样也会出现另一个危机，有人可能凡是讲恩典却忽略了律法的秩序，都会出现的。 但是身为男人在这里要为自己的家人摆设丰盛的宴席，总是无条件的接纳自己的家人，他的想法、他的建议、他的表达，让他可以感受恩典，就是白白的接纳某一个人，某一个人。大卫又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怎么理解？巴基斯坦地区啊，是干旱多灰尘的地方，所以当有的客人进到这个家里的时候呢，这个主人会用那个香膏膏抹客人的这个头，是一种祝福的仪式，祝福的仪式。然后就是使我的福杯满溢，就是男人所表现的，对这个家庭来讲是滋润整个的家庭，而不是狭制或者苛刻来对待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只有这样的时候，你的妻子和孩子才能喜笑颜开，才能感受这个家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关怀。大卫又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并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句话是大卫所讲的他的归属感，我经历了神对我的顾念，所以我要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身为男人是让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能够感受到回到家就如同回到神的面前，有极大的一种归属感。如果你的妻子孩子回到家感觉像地狱一般冰冷，其实男人并没有成为牧者，没有让家里充满祝福，反而让家里充满了痛苦。他的妻子孩子不会有归属感，只会有一种从地狱的另一端又到达地狱的另一端，只有痛苦、冰冷和残忍，和残忍。因此我们会说，在诗篇二十三篇提醒我们，羊群安全终极的原因是什么？他能够找到一个终极的接纳他的地方，成为他的归属之地。那么在本章结束之前，我们不得不说，上帝是我们的牧者，他也做了那个卓越的典范。当大卫想到二十三篇的时候，他会想到耶和华是他的牧者，用爱和牺牲在保护他。只要大卫被感动，被恩典所充满，他说，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你的殿中。而这个牧者的形象在哪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是耶稣基督将神圣的爱和自我牺牲展现到极致，他用死的方式把他的百姓引进天国的路，引进到天国。他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当耶稣基督以他的死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对他羊群看顾、牺牲和爱最高的表现。在那里，人一旦触摸了耶稣基督的爱，或者被上帝的爱所触摸的时候，你也会说，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一生一世都愿意在那里。我又不是讲男人当怎么样，你要明白耶稣是你的牧者，如果耶稣这样对待你，你也应该对待你的妻子和孩子，让你的家不至于冰冷混乱无序，而是你要成为一个牧者一样，把你的妻子孩子带进青草地和可安息的水边，直到你的妻子和孩子说，这就是神的殿，这里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公义，充满了责备劝勉，充满了对我的接纳， 我的喜乐是满意的。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妻子咒骂自己的丈夫，一些孩子发朋友圈来咒骂自己的父母，因为他没有在家里面得到过温暖，得到过接纳，得到过饶恕，所以他就会咒骂自己的父母，咒骂自己的家庭，说这个家庭没有爱，残暴不仁。最后，男人是牧者，上帝所委任的，在这个家庭当中，上帝呼召每一个男性在世上彰显他的形象，并以他牧者的典范来活在当下。所以男人想要赢得妻子孩子的尊重，就要有极大的牺牲，就要看顾保守引导自己的家庭。你要问我，如果如此付出，我有没有奖赏呢？我只付出吗？有的，你的妻子孩子对你的肯定，我要住在这个家里，希望这个家能够一生一世长存，这是对你的肯定。另外，圣经还说，永不朽坏荣耀的冠冕为你存留。那些在家庭是男人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牺牲自己的一切来牧养自己妻子和孩子的这样的男人，上帝会称赞他，会给他不朽坏的荣耀的冠冕。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这里。那你身为男人，你身上有没有牧者的形象去耕耘，去看守，去保护？那么今天你身为这个家庭里的女人妻子，你有没有看见你的丈夫身上有牧者的特质？如果没有，我想你首先不应该是责备自己的男人，应该是感到很羞愧，因为你身为妻子，身为帮助者，并没有帮助你的丈夫和男人成为如此有恩典的牧者来牧养你的家庭。但是男人也不要因此说，既然是我妻子的错，我就何必再努力呢？难道不感到更大的羞耻吗？我们居然长期没有反省自己，有没有让自己的家庭可以享受青草地和可安息的水边这样的生活。所以在这一讲当中，每个男人不得不思考，我们要做怎样的男人，不是游手好闲，不是大男人主义的形象，而是像牧者一样，像仆人一样，极具谦卑，牺牲时间，让自己的家庭充满恩典，充满话语，让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喜笑颜开。他们遇到伤害，遇到困难，总要回到这个家里面来，他们也会说，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这个家里，这个家里有可敬可爱的父亲，有可敬可爱的母亲，这个家里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公义。好，我们到这里祷告。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看见你呼召男人拥有治理权来治理自己的家庭。我们也看到在堕落之后，人并没有一个典范模式去追寻，所以男人变得并不像样。男人做的很多的事情不是软弱懦弱，或者就像大男人主义霸道和侠制，我们无法看到一个敬虔男人的样貌。但是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做了牧人的典范，你也呼召所有的男人像你一样来学习，能为羊舍命，使羊的生命变得更丰盛。愿天父帮助我们，愿基督的福音也重新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何为牧人，应当如何来牧养自己的家庭。上帝，我们的家需要话语，需要恩典，需要真理，需要主的爱。 我们愿意在家庭中努力，愿意在男人的呼召当中来回应这呼召，也愿意在主的恩典中来充分的委身，来学习并且被感动，委身在自己的家庭当中，使家庭获得恩典。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阿门。